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白云在这儿非常的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在这儿先问候您一声平安。当这个麦打开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好难哦，我要如何来介绍今天的这位嘉宾呢？我们要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认识一个人，来看见或者认识一个人的全貌？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汪群聪教授，他曾经是建中杰出校友，台大土木系1964年毕业，那么在美国拿到博士，1970年回到台湾，曾经担任台大的工学院的院长，中央大学的教务长，海洋大学的校长，教育部科技的顾问，密西西比大学的客座教授，国科会的杰出教授。我在看他的资历的时候发觉，在台湾的工程跟教育的领域，汪教授他的名声并且他的作为真的是对这块土地有很多的贡献。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真的要如何真正能够看见一个人并且能够认识一个人不容易。但是经过时间的洪流，我觉得一个人生命里边那真正沉淀下来的东西就是宝贵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必须要当事人他亲自来告诉我们，亲自来跟我们分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汪群聪教授。汪教授您好，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白云姊妹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是汪教授，当白云在刚才啊做了这些介绍之后啊，我就在想说，其实应该让你自己来说说啊，您现在是在做什么呢？
说起来我从台大退休有4年了，当然是提前退休。不同人称我不同的，有不同的称呼来称我。大部分人称我汪老师，不管是在教会里面还在学校里面，当然也有人称我汪校长、汪教务长、汪院长等等。但是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我在做福音的事工，所以我说我是一个福音义工，也最喜欢人家称我汪老师。
是，所以我想我就在节目中称您汪老师了。
谢谢。
那么刚您说您在做福音义工，也是你自己最喜欢的啊。那么谈谈看所谓的福音义工，您所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的话，所有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的事都是福音义工。因为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指的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能够把这么一个好消息传给任何人，那么去做这个事的人也就是一个福音义工。那么我希望我也能够做这么一份子，虽然我实在很不配。
是，所以在您从这个教授，或者我想过去您有很多的头衔啊，刚才白云就是简单的叙述了之后，您这样退下来，而您觉得说反而这个福音义工是您觉得最值得的，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一些您自己很特别的一些的经历吧。那我想啊，我们可能要谈一谈啊，汪教授，您既然会是福音义工，您一定是一个基督徒啊。
对。
那您是什么时候信主的？
说来很惭愧，我40岁才信，比一般人晚了许多。
是，所以你在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是在应该也是工作啊，各方面都。
那一年我还在中央大学担任教务长。
是是是，那我觉得哈，我们要来听听这个汪教授他的这一路的人生的历程哈。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重点，就是您自己的学习的过程，因为我看到您自己读的学校啦，还有科系啦，讲起来都是一个蛮不错的啊。然后一路工作下来，我想我们来谈谈自己这方面，您自己的这个人生的历程是怎么样的？
我知道说起来很多人羡慕我，
嗯，
因为我从建中毕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我念了6年建中，因为那个时候建中有初中部，有高中部。不像现在只有高中部没有国中初中了，所以我6年的建中，然后到台大，那么那个时候台大土木系是工学院的在志愿里面是最高分的，比电机系还要高。那么台大土木系毕业，我到国外去，现在密西西比大学念了硕士，然后到伊诺伊大学念了博士，然后回过来也真的是不少人觉得是不错，但是其实也是因为那个时候人比较少，所以我30岁在台大升了正教授，担任造船所的所长，那么其实是不少人是蛮羡慕的。然后好像研究方面教学方面也都还有一些成就，也拿了一些不同的奖，那么其实不少人羡慕。但是自己一路走过来，走的话，其实慢慢越走也发觉自己其实也不一定都是所有事情都是那么顺，那么在这里面也有他的心酸的一面。
嗯哼，
但是从世人的角度看的话，这个汪老师好像不错，30岁在台大做所长做教授，那么我37岁在教育部做科技顾问，那么39岁在中央大学做教务长，那么所以其实蛮多人羡慕的。
是，其实现在听起来我们还是觉得真的好年轻哦，并且也是很羡慕这样的一个人。汪教授，我真的想问问哈，那对你来说这一路不论是学习啦工作啊，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有成就，那么的一个顺利啊，那您自己这一路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感受到什么？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你自己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啦所以可以让你这样子一路的
很惭愧的说，我大学的没有，真的是没有。我大学没有参加过社团，当然我后来做老师的时候，我会跟学生鼓励他们参加，我觉得还是应该参加。但是我大学没有参加过社团，我自己个性也比较内向，那么所以说起来是好像什么都没有。那么但从国外回来以后，也就很奇怪的就开始，我刚提到是可能人少的缘故，就开始有机会参与各种的工作。但是也有味道的是，我一旦参加这些工作的时候，好像在工作的场所上面，我就可以暂时把自己的那个内向给放下。那么，真的就是为了那份工作，我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所以包含当初台大造船所的设立，包含一切一切的事情。那么，其实我那时候是还是真的是蛮努力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么台大当初是我们希望因为配合四大建设的造船工业，所以希望设立造船所，那么目的是希望将来能够配合造船工业，让我们国家的造船事业能够自给自足，能够自己从设计开始一路到造船。那么但是要成立一个所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记得我们当初申请的时候，教育部第一年就没有同意。那么吴大猷吴先非常支持，他那时候是国科会的主任委员，但是还是没有成立。那么所以严正兴先生那个时候担任台大校长，所以他就到行政院去把另外一个没有被成立的所给争取回来，是李作浩李先生要成立的应该是原子分子所，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么造船所就变成因为坦白说不太没有那么有名的人在负责，所以就不太被重视。那么那个时候我真的就很有胆子，跑到经济部去拜访那个时候的孙运权孙部长，后来的行政院长，那么到经建会到各个单位去拜访，那最后第二年我们把造船所设立了、
嗯、
那个时候我也就有这股傻劲，也就这样做。那么所以想想当年其实是年纪很轻，那么如果真的年纪比较长，恐怕也就不会这样冲了
所以我觉得听起来您刚说自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可是当有一个工作，有个你看见的事情的时候，你总是是一个全力以赴的一个年轻人啊。你说那股傻劲，可是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热忱啊。我知道当您回到国内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吴大猷先生是国科会的主任委员啊。
对。
他好像就问您一个问题说，您知道台风是怎么形成的？那那个时候您其实已经是拿到博士学位了啊，并且学的是流体力学啊。那当时您怎么回答这个？
因为我的专长是流体力学，
对，
那么台风是流体，所以吴大猷吴先生就问我台风怎么形成的，我当时很坦白的，我跟吴先生说我不知道。那么如果台风形成以后，它怎么慢慢的变化，它的运行，它的消逝，这些我们当时比较能够去分析去了解，怎么形成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很坦白的跟吴先生报告说不知道。那么但是吴先生他就说好，台风对台湾影响非常大，因为造成很多生命财产的损失，所以吴先生说那我们来推动大气科学的研究，我们就开始推动大气科学研究。那么所以我记得当初国内气象方面的博士一位都没有，只有一位彭立彭先，他从美国 MIT 拿了博士回来以后，但是后来又离开又回到美国去了，所以国内当时没有，我们就把大气科学开始来推动。那么这些年下来变成不得了，许多学校，台大、中央，那么这个文化大学等等，都有非常非常多很优秀的气象学者。那么包含现在台大的副校长那么陈泰兰博士，包含现在行政院的科技政务委员那么蔡清燕博士，都是气象出来的。
是，
那么所以真的也很感恩他们，最后把国内很多气象问题做了更多的了解，也真的是帮国人能够对气象有更多的了解。
对，我觉得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啊。可是我们看见从当初的那一个点开始啊，可是汪教授，你知道我自己蛮欣赏的就是说，当你不知道你就说我不知道，虽然是一个博士，可是还是我不知道。我觉得一个人好像一个特质啊，您除了有那个憧憬以外，我觉得很坦诚，并且我觉得坦诚里面好像看见您其实一路上也愿意去学习啊。
谢谢。
是，那么汪教授，其实在我们刚谈的事过程中，你说虽然很多人看到可能会羡慕啊你的，不论在求学在工作，可是你说其实人生中还是有一些不容易的。那我不知道您所指的，就您这样子一个别人看起来很不错的人，您所指的是什么呢？
有大的有小的，先谈小的。
好，
举个例子，你在行政工作上做得很久，你不经意的时候你就会得罪人，你都不知道。那么我记得我有一个同事，很多年以后他告诉我，当时他不敢告诉我，很多年以后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汪先生，他尊称我汪先，他说汪先，你晓不晓得有一次你讲了一句话，我哭了两天没有睡好觉，我都不好意思问他什么事，但是我知道像这样的事情恐怕不止一件，恐怕在无形中许多事上好像我得了一些荣誉一些什么，而在背后说不定我不经意的真的是伤害了许多人，而这些我连知道都不知道。所以其实我们做事情真的是有的时候要很当心。那么这是讲小的，大的话其实你会碰到许多大的事情，那么其实这跟我信主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么王维龙先生，他算是我的等于是大哥哥一样。那么其实我当年回来因为那个时代，在我回来的那个时代，1970年回来，其实从国外念完书回来的人不多，比我们早有一些人是所谓的公费留学生，那么包含王维龙先生在内，那么自费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到了美国，在那个时代念完书就留在美国了。我弟弟那时候在清华大学念四年级，大四的时候，有一天他就写信给我，他说哥哥，你念完了书何不回来，他说我的老师王维龙现在帮吴大猷的先生的忙，在做推动国家科学发展，你留在美国没有一事不如回来。我是这样回来的，我也很惭愧，说来好笑，我弟弟后来毕业到美国念书，他没有回来，但是他在美国的，他现在变成海洋方面的非常杰出的一位研究的一位学者。所以我想每个人走的路子也不一样。对，
是是。那么汪老师啊，其实我自己在想，你应该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在做事啦、待人方面。可是您刚说，即使如此，有时候我们可能得罪人，我自己都不知道。
没错，对。
哦，就是还是你，就是不管怎么样，人就是不能够那么的完全啊。你说这是小事，那么也许小事就过去了，你有人告诉你，可是你总是会谨记在心里头。那你刚提到王维农先生，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是不是啊，也是在你的一个人生过程中带给你一些蛮多的影响跟醒思的呢？
其实非常大，因为我刚提到说，当年是我弟弟建议我回来，因为他的老师王维农先生在跟武大有先生推展国内的科学，所以我回来以后就拜访王维农先生，那么就他也就约我帮忙，那么一起在国科会帮一点忙，推动国内的科学事情。王维农先生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人物，他年纪那个时候很轻，但是真的他的思想他各方面非常周全，而且非常有见地。他后来担任了成大的校长，那么我们两个也有一段在这个学术之外的一个所谓的 partnership 伙伴关系，我们两个是乒乓球的双打伙伴，也是桥牌的双打伙伴。那么虽然是我们年纪在那个时候已经不轻了，但是在我们的同年龄层我们还赢了不少场比赛。但是后来王维农先生教育部请他到成大担任校长的时候，他就希望我能够到成大去帮忙。那么但是那个时候正好已经申请到国外去休假出去一年，那么所以我太太说成大太远了不要去，所以我们就到国外去了。那么在国外这一年，王维农先生还是不停的希望能够回台湾以后到成大帮忙，所以回来以后就准备帮他忙。但是回来以后看到王维农先生染了肝癌，那么在那一段时间他不太让一般人去访问他，因为肝癌其实对一个人是很辛苦的事情。那么我算是少数不停的可以探访他的人，所以看到他从一个英俊潇洒的，不像我这样子，白云姐妹看到我，我是既不英俊又不潇洒，但是王维农先生确实是英俊潇洒的一位。那么从一个非常壮年的人最后变成消瘦到最后过去，我真的看到是这么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好哥哥，那么这样子过去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在人生上讲起来，你不能不思考到底你一生中，你不管你做多少事情，你的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边。所以那个事情对我是一个，在我生命中是第一次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的事件。
是，那么这样的一个思考对那个时候的您来说，您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答案，或者那个时候您自己的处境是一个怎么样呢？
其实讲起来有点差劲。那个时候我在，因为回来本来要帮王维农先生的忙，但是因为他生病了，我就暂时没有去成大。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教育部成立科技顾问室，那么这是李国鼎李先希望能够推动全国的科技，所以在四个部会成立科技顾问室。那么教育部成立科技顾问室，本来是要台大的退休的那个时候的工学院院长余兆中先生去接，那么余先没有接，他说我年纪大了，让年轻人去做。我正好休假回来，那余先说你去，你比较年轻。那么所以我还没有完全思考，那么教育部朱慧生部长就发了聘书让夏汉明次长带了来找我，所以这样子我就到了教育部科技顾问室，负责教育部的科技顾问室。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教育部科技顾问室，那么王维农先生在成大。那么但是等到王维农先生过去以后，真的是我觉得是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之前我跟王维农先生在国科会帮忙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开玩笑讲，哎，有一天我们可以跑几个不同的大学去帮我们整顿多好。但是那一展间那一段时间我真的很灰心，所以我就硬是辞掉，我觉得行政工作没有什么意思，像王维农先生做到成大校长这样子就走掉了，那我才我比他差远了，我能够做什么呢？所以连科技顾问我都辞掉。所以李国鼎李先生那时候觉得好像觉得我还做得还可以，那么希望我不要辞，但是我还是坚持辞掉，所以我就辞掉教育部的科技顾问。那么讲起来是蛮软弱的一个回应，但是真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人世间在这个行政工作方面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就辞掉了。
是有一点灰心，
有点灰心。
所以那个时候您就 专心的就是担任您一个教职，
对，
教职的工作啊。那我想谈到这儿啊，汪老师，那您自己的家庭是怎么样？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是您在工作上啊，您的经历啊，您这方面的体悟。那我觉得家其实对一个人也是蛮重要的啊。那这个您自己在工作家庭的这个方面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家人家也蛮羡慕，曼珊她是我太太，那么我们有一个女儿婉君，一个儿子新之，所以在别人看也还不错。那么小家庭一女一男，蛮好的。那么我太太曼珊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么我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么因为工作忙，那么在台大，我们那时候住在南港，所以每天就从南港台北这边奔波跑。那么所以白天一早就出门到了台大工作，晚上再回到南港。刚刚讲到我跟王卫龙先生是桥牌跟乒乓的 partner， 所以我又喜欢打乒乓球又喜欢玩桥牌，所以我们常常是傍晚晚上的时候打打乒乓球，到了晚上因为中央研究院的桥牌风气非常盛，我那时候是台大跟中央研究院合并的人员，所以有时候晚上一玩桥牌可以玩到清晨一点钟，说起来很惭愧，都是为了自己。那么做研究做行政教书，那么打乒乓球玩桥牌，全部是我的那么你说完全没有我太太吗？也不能这样说，有的时候我也会礼拜天，因为那个时候南港还是很荒凉很偏僻，那么礼拜天有时候我也会坐公共汽车到南港镇上买一点新鲜的鱼回家，那么也会做一些，但是真的很坦白说陪伴太太陪伴孩子的时间相对而言少了许多。我不否认我非常疼我女儿跟我疼我儿子，所以跟他们时间还是有，但是因为有那么多时间花在别的地方上，那么现在真的想想，如果能够让我重新走，我大概不会这样走，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家庭。
是，我们可以想象啊，一位大学教授，并且我想也是国家很器重的一个科技人才啊，那么您的工作研究这些已经占了好多的时间，那您自己有这么大的一个兴趣啊，怎么乒乓球啦桥牌啦啊，那么家庭呢可能就当然就相对性啊。那刚才汪老师您提到说这个师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那么师母是一个虔诚基督徒，我不知道在这个方面对您有没有什么的影响啊，特别我就会想到刚才您提到王卫农先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肝癌的去世，其实你也在想这个人生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你有一点灰心了，那我不知道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有，其实是因为我刚提到我太太曼珊她是一个很虔诚基督徒，所以我们结婚以后她其实就希望我也能够去认识耶稣，有一天也真的悔改认罪归向主但是真的很惭愧，那个时候比较多的时间想到工作，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做，所以我做的事情就是每年的圣诞节陪他到教会，现在想想真的很不应该，真的很不应该。但是我刚提到我们有一年我们休假出去，那休假出去这一年其实对我们整个家帮助很大，因为在国外跟国内情形完全不一样，你到了国外，那么我那一年是拿对方的钱，就是拿密西西比大学的客座教授的经费到那边去，所以我也要做研究也要教书，那么但之外的话像礼拜六礼拜天的时间就完全是家人的时间了，平常下了班回到家也完全自己家的时间，所以这个真的聚在一起就更能够聚在一起，而且变成每个礼拜天就一定上教堂了，所以在国外那一年每个礼拜天我们就回到教会去，那么所以说起来就有更多的机会去认识耶稣，
是。
那么所以回来以后正好我刚刚提到又碰到王维龙王先肝癌到过去，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所以曼珊开始对我就是开始不停的希望传福音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所以在我40岁那一年的年初的时候我到委内瑞拉去开会去，那么我每次出去曼珊一定在我的心里面摆不可缺少的两样东西，一本是一本小本的圣经，一本是一本属灵的书籍。那么所以那一次的属灵书籍是 Billy Graham 牧师的 N.O.No， 在回程的飞机上有一段从迈阿密往洛杉矶飞的，那一段正好经过山脉，后面气流很不稳定，飞机就整个上下不停在抖，给你的感受就是下一秒钟飞机就可以下去了，你也就可以跟着下去了。那么正好我把 Billy Graham 的 Uncle No 读完，那么在那一闪间真的很感恩的是，神就好像让我知道，真的我这一生走到那个时候，许多事情我真的是没有做对，很多事情是不对。那么包含譬如喝酒，那么为了应酬有的时候酒也喝多了一点等等，那么有一段时间又喜欢染上打麻将的坏习惯等等。但是更不对的事情让我了解到一点，也是曼山，我妻子曼山一直希望我做的认识神而我不肯的，在那一转间我知道我最大的错误其实是这么多年的过去的时间我不愿意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但是在那一转间我真的是完全悔改，那么我发觉我这么多年这么多的事情，过去的整个人生就好像那个快速电影机一样放映，真的我发觉我许多事情是错了。但是感恩的是那一转间我跟神祷告，我说感谢神，我愿意认识你，我愿意悔改认罪，我愿意归向你。那么飞机还在抖，但是我的心里面完全有平安，真的很感恩，什么缘故说不出来，但是就是开始心里面就是平安的。所以那一年复活节我就受洗。
为您进行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汪群从老师所带来给我们的生命见证。 那么在前面呢，汪老师告诉我们，他在40岁的那一年复活节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了。我相信师母等待这一刻已经等待好久，他心中一定非常感恩。
对，
不过汪老师哈，我觉得我们可以感受到您是一个知识分子，虽然师母是一个基督徒，那我觉得过去你一直不愿意去相信或者接受这个信仰。白云不知道这里面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您觉得困难点或者拦阻，可是当您在飞机上的那一刻，您觉得好像说不上来的，可是我相信就是可以让我们去体会，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也许他常常用他的头脑，可是那时候你心里面被这样的一个碰触到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或者让我们来体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或者这一个什么样的能力？
真的不容易说出来。知识分子的一个缺点就是比较自以为是，或者说的不好听点，比较自我，总觉得凭着我的知识我的能力，其实我可以解决很多事情，那么好像没有事情是我不能做的。我想其实很多跟我一样的老师们还没有信主的恐怕都会如此，觉得诶，这些事情我就应该凭我的理智去解决，我就应该凭我的知识去处理。那么但是其实不然，其实当你在行政工作上做也好，即使包含家庭的生活也好，你做到某个程度，总有一天你会发觉有些事情是你不能做的，你没有办法做的。就好像我刚刚讲到王有龙先生40多岁担任成大校长，那么杰出的一位，但是当他碰到肝癌的时候他就离开了。那么同样的，我也觉得真的是我这么到那个之前的许多事情，包含在飞机上那一展间的许多事情，我觉得真的你没有办法操控你的人生，你真的是非常微小。而且我刚讲到，其实我们都在不停的犯错，都在不停的，其实我们是在罪里面。那么而最大的罪，我刚提到是我们不愿意去认识这位神，总觉得哎，我就可以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就可以。而坦白说，真的在之前我刚刚叙述到很多事情，我也觉得我就可以，虽然即使是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我觉得我可以去做，但是你慢慢你就会接触到一些事情，你发觉是你做不动的，是你不能做的，然后更微妙的是你发觉其实你很多事情你是错的，你是不对的，只是你没有去想它。所以在那一展间真的是那我觉得真的我是不对，而那本书叫做 No No， 意思说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应该 say no。 那么我想是神对我的一个直接的提醒，你以前没有说不，你要说不，你以前就该说不，但是你以前没有说，现在以后你要说不，对那些不对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你要认识我。那么我很感恩，真的那一瞬间说不上来，就是那样子我就信了。但是我刚刚提到，我相信不只是那一瞬间，前面有很多的预功，抱歉，预功的意思就是包含我太太，包含王维龙先生的过去等等这些事情，包含我以前的牧师谭月瑟牧师，所以我想整个合在一起，让我在慢慢内心里面在慢慢思考，在慢慢改变。然后在飞机上那一瞬间是一个神直接的当头一棒，你应该醒来了。那么我相信是对我的生命是改变许多，而更大的改变是我慢慢对整个价值观念改变。我刚刚提到，譬如你刚刚也问到，之前我好像大部分时间是在看我的事情，那么家庭的照顾时间也就比较相对比较少，而从那以后我知道我应该有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应该有时间为主摆上。所以其实我的姊妹曼珊她也是绝对不放我的，那么所以她也开始她会去接譬如像格里汉牧师的 Decision 杂志的翻译工作，然后最后我来做，然后她会去接橄榄基金会的书的工作，然后我来翻译。也感谢神，他也让我看到不只是跟同事们相处，因为工学院那个时候是在台大是最大的一个院，那么现在分成工学院跟电子学院，当初是一个院，在台大里面是我们有5000多学生，是最大的一个院， 所以我说我们有那么多老师从国外回来，很多信得主，那么回来以后就有的就慢慢的散开了，就不一定再去教会了，觉得蛮不好的，所以我们就成立公学院老师团契，让基督徒老师能够定期能够聚会等等，所以开始真的是整个方向人生的看法就改变。那么生命不再是只有说是完全是自我，不会如此了，而觉得家庭的事情主的事情那么都应该做，那么所以做法上改变了许多。
是王老师，当您在说那个 no 的时候啊，你知道我心中有个很深的感触，我觉得要说 no 其实是一个不容易，那么我相信其实你生命的整个的先后次序那个排列会不一样的，而在那个不一样的排列里面，其实带给你的是一个更大的自由的空间。
感谢主，
你知道我要去做对的事情啊。
对对，
那么信主之后，我知道人生其实不是因为我信主我就应该理所当然凡事顺利啊。以人的那个角度来看，其实之后我知道在你们的家庭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啊。那我想王老师来跟我们提提这段事情是怎么样。
对，因为从外人看我真的是蛮顺利的，又做台大公学院院长，然后又到海洋大学担任校长，但是真的像刚刚您提到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世上其实没有说基督徒就比非基督徒来的家庭各方面来的顺利，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最大的不同其实是我们有个盼望，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世上有一天我们会到天家去，但是我信主以后说实在话在慢慢学习，但是也就在13年多以前一个非常大的打击真的是临到我们家。前面我提到王卫龙校长那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而13年前多这个冲击真的是更大更大的一个冲击。那么我记中那个时候我女儿婉君在大四的期中考的前一天，她回家说她身体不太舒服，我女儿身体一直很好，我儿子身体反而有的时候有些毛病，那么女儿一直没有毛病，那么一切都非常好，但是那天她说有点不舒服，我们想那就休息一下，那么所以她就休息一下。那么等到第二天早上，那么因为第二天她要期中考，所以我还去帮她要考试要办请假手续，她说有点不舒服，曼珊和我就带她去看一个医生，那么医生说应该是感冒，吃点药就好了，那么她也就躺着乖乖躺着。到了傍晚她说我还是不舒服，那么我们想像以前的话，有的时候我儿子不舒服的时候出去打个点滴就不错了，所以我们心目中想就出去打个点滴的吧，所以我们就约了教会师母冯师母，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一般私人医院已经歇业了，就说时间已经过了差不多五点多钟，那么就约了师母看一个比较熟的他认识的一个基督徒给医生开的医院，我们说可能到那边看一下打个点滴，没有想到一出门我女儿就休克，那么我们不敢再到那边，就冲到离我们家最近的三军总医院，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到一个小时神把我们女儿接走了，就不到一个小时。那么最后医生当然他说是心脏被感染，是非常少见的一种病，那么心脏被感染，那么所以看起来好像感冒，但是心脏被感染最后心肌就整个出了问题，所以就这样不到一个小时神把他接走。真的我们问为什么真的不懂，但是在追四礼拜的时候，在那一段时间真的我们学了许多，真的学了许多，许多朋友来看我们，包含团契的包含朋友们，我们看到的都是神的爱，真的都是神的爱。那么我其中有的弟兄姐妹们，包含一位弟兄他是小儿麻痹的扶着拐杖的，他们一家大小扶着拐杖来看我们，有的弟兄做炸酱面一次两次三次来看我们，有的朋友进来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因为知道我们难过，从进来到出去一句话都没有。我后来读约伯记我也懂了，真的是有的时候无声的安慰胜过一切。也有很大胆的弟兄姐妹们，包含论坛报的林一林社长， 他进来第一句话说，婉君刀听下去好的无比。真的那个时候我们想想说，他的胆子真的蛮大的，好的无比。现在我懂了，真当时我真的觉得他胆子好大。当然不止他一位，当初的中原的张光正校长，他们两位是进来第一句话就是好的无比的。那么你可以发现不同人都不一样，但是给我们最大最温暖的感受是我女儿的同学们跟她团契的朋友们。他们当天知道消息以后，当天第二天他们一知道消息，他们就跟我们联络。他们都还是小女孩子，大四的学生，他们就冲到殡仪馆去，冲到那个停尸间，冲到那个冰柜的地方去看我女儿最后一眼。我们安葬的时候，他们跟我儿子讲说，你不要难过，你没有少掉一位姐姐，我们都是你的哥哥姐姐。这么多年来他们说到做到，到现在为止他们真的看起来都是我们的儿子女儿。这么多年来真的他们说到做到。那么追思礼拜的时候，婉君的以前的辅导，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台北，因为婉君在灵粮堂做礼拜，所以他辅导那时候已经到台南去了。那么张金荣传道听说现在是牧师，那么他从台南赶回来，在追思礼拜要开始前，他问我说能不能给他几分钟上台去分享。我们说可以啊，他就上台去分享。他说婉君在台北灵粮堂侍琴，大堂四楼七楼十一楼他都弹过琴，但是说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爱神，他每次练习的时候他甚至可以流眼泪，因为他要侍奉神，他在带小组带人查经。所以我们真的发现，真的是我们不懂，那时候我们懂了，神在婉君离开世上前几年其实已经安排他了，安排他为主做了许多事。那么我想神有他的旨意，他可能觉得婉君在世上为他做的已经够了，来接他走了，我们不晓得。但是真的是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冲击，但是那一段时间我们感谢主的时候，我们重生了，我们真的是不止没有跌倒，我们更加爱主。对我自己而言，整个生命变掉了，从此主居首位，真的是完完全全的首位，那么其他都没有那么重要。
是，我们想从一个父亲的口中来述说这一段14年前的事情，其实不容易。那么我也看见你们这个家就在神所为你们安排的这个爱的大家庭里边，弟兄姐妹教会团契。所以我相信汪老师，您现在即使回想起来还是有很多的感动，那些从弟兄姊妹来的那些的温馨啊，我相信您不会忘记。
对，
可是汪老师，我更想知道的是，你们是属于神的人。你刚刚讲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在那一刻反而是你们重生了，然后你们更爱主了。你可不可以谈谈看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一定是跟你们跟神的那个关系里头。
对，其实我刚提到这些弟兄姐妹团、婉君的同学等等的，但是那一段时间让我们更大的感受，真正我们了解到神的爱，神就是爱。所以我刚提到像我们师母就会突然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约他，所以一直到婉君走，最后到一直到葬仪社等等，全面我们师母陪伴我们。那一段时间的所有的年轻的朋友、年长的朋友、中间的朋友的所有的爱，那我们真的是更一次了解到真正神就是爱。神不会在，虽然神到现在为止很坦白说，神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把婉君接走，也很坦白说我们还是难过，不可能不难过，我还是会问神为什么。那么其实我每天祷告中，我跟曼珊我们祷告中还是都提到婉君，所以某个角度而言，他也好像离开我们了，又好像没有离开我们。比如说吧，如果真的婉君还在世上，他很可能到美国去念书了，他很可能在美国结婚了，留在美国了，那个距离搞不好比 他现在跟我们的距离说不定还要远一点。那么虽然我们现在面对面的暂时没有办法跟他碰面，但是真的我每天祷告不知多少次的祷告里面，没有一次祷告会没有提到婉君的。那么所以某个角度而言，他跟我们更接近的。那么但是能够这个样子的缘故，真的是如果没有神没有盼望，你不可能去想到这些事情，那就是结束了。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在世上结束的时候就是结束，婉君在地上结束就是结束。但是神给我们盼望，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在世上都是寄居做客旅的，这个时间很短，很快的我们有一天离开世上的时候，我们会在天家重相聚首，而那个是真的是好的无比的事。所以也真的是很感谢神，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家整个改变了。那么所以刚刚在节目前跟白云姊妹闲聊的时候，我也提到我们儿子在我女儿走的三个月左右，他不但没有跌倒，他来问我们说他可不可以受洗，他也愿意相信这位神。所以真的我们一家全部信主了。而我儿子在念了一个职工硕士以后，他有接受神的呼召，他现在在 Westminster 西敏寺神学院攻读神学。我们觉得真的是感谢神。
是王老师，虽然女儿你们现在不能在地上跟她面对面，虽然你说你的问题还是没有答案，可是我从你的眼神，从你的肯定的这样谈话里面，我体会到一个，就是神从来没有离开你们，并且你们更加的愿意去亲近这位神，更加的体会到那个爱，并且你刚刚说那个好的无比，我相信也是你们现在越来越能够体会了。
对，
是。那么在节目的开始，白琳有问王老师说您现在在做些什么哈？那我想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真的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您提前退休了。
对。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好好的一个教授要提前退休，并且您现在所做的是福音义工，您告诉我们您对于自己这样的一个人生生涯或者生命您的体会或者这样的一个决定代表什么？
其实说起来，虽然我是退休四年了，但是跟别人比的话，我的在学校教书的时间并不算短，因为我开始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四年前我退休之前，我在学校已经教了33年的书。那么所以相对而言，跟其他老师比，我教书的时间做研究的时间不会比他们短，其实我可以更加亲近主，更多花时间在主身上。所以我四年前退休，但是我刚刚在节目前也跟白云姊妹提到，我说其实我的作息改变的并不多，我还是每天在看书在研究，只是之前我比较在学校里面做我的专业的研究工作，专业的教书工作，而现在我比较是在家里面去学习更加认识主，所以我研究圣经，读属灵的书籍，然后有机会在外面讲道，或者是关心各个大学的老师们或者是同学们。那么所以福音义工也是这个角度，那么在关心老师同学们，那么做一个义工。
是王老师，我真的感受到您一生都在教书，也许过去您是把您的学问学识能够教给年轻人，可是现在我觉得您在教的是生命，你可以看见这个福音能够带给的是真正的生命。那么在这个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我会请王老师，因为您一直好像都是跟年轻的学子有接触，那么在我们收音机旁或者有机会听到这个节目的年轻的孩子们，你会想对他们说些什么你衷心之言呢？
其实很简单的一两句话，不管你现在多么顺利，或者你现在已经遇到苦难，或者你正在苦难中，年轻的朋友们不要灰心，最大的福分是如果你能够借这个机会去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那么如果你还没有信， 我也会鼓励你试着去做一个 a man of integrity。 那么这是美国一位很有名的，也是这个世纪非常有名一位布道家格里汉牧师他一直说的话。当人家问到他，他在现在年长，人家问到他说你希望怎么样，他说希望做一个 man of integrity， 需要智慧，需要聪明，需要好的品格，而这些都是从神那边来的，而更重要的是要敬畏神。所以年轻的朋友们，真的是很高兴在这个节目中能够跟大家有一段时间的对谈，也真的是祝福各位，希望在你的人生道路上你能够尽快去认识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也希望在你的人生道路中你能够做一个 a man of integrity。 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非常感谢汪群从老师所带来给我们的生命见证分享。30岁那年他就是台大的正教授了，他有许许多多让人羡慕的经验历略或者是头衔，但是人生慢慢的走过来，汪老师更深的体会到人是非常渺小的，有许多的事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有许多的状况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更重要的，他说人常常也是在不停的犯错，而最大的错呢就是不认识神。而也就在汪老师40岁的那一年，他决志信主了。他说我的人生有了很大的改变，我的价值观，我的生活，我的生命都不一样了。然而更宝贵的是，神给他的是盼望。在他生命遇到最大的冲击，心爱的女儿大四的那一年被主接走了。然而在这样的一个冲击里面，他说感谢主，我们全家没有跌倒，我们重生了，我们更爱主了，我们也真正体会神就是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吗？生命中什么才是最宝贵的？汪老师他现在非常喜乐的当福音义工，福音就是好消息，而这个好消息呢就是有关于耶稣基督。那么汪老师说，我就是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周边的每一个人。亲爱的朋友，究竟什么是生命中最宝贵的呢？我相信就是汪老师最后一再的告诉我们的，说尽快的认识耶稣基督，真正做一个聪明智慧而又有好品格的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真是盼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过一个蛮有智慧的人生。那么如果您对这样的一个信仰，您渴望能够更进一步的认识的话，我们为您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同样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也经得了汪群从老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来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这些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那么如果您要了解如何来索取这些节目带，或者您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跟你说声再会了， 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如果你